夏日消暑播客一下。等等，别忘了活动活动你的手指，点击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期更新。转发分享，独播乐不如众播乐。随手评论，让我们来听听你想说点什么。评论区装不下的，在社交平台也可以。订阅、分享、评论，来一点简单的支持。
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这期还是找来了康神，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能源和这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之前其实聊了很多期，是围绕着俄国啊、苏联时代，包括那个后苏联时代，以及美国，我们聊了那个美国的这个石油七姐妹啊，新七姐妹、老七姐妹都聊过。那俄美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当然他们也是这个冷战的直接策动者。那么除了他俩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关注到有很多的地区，就是能源在其中的这个地缘政治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今天所以就来啊做这么一期，可能聊的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在一些所谓的这种冲突地带。然后我们截取了一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经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啊，就跟冷战相关的。我们来谈谈冷战的这个发端过程当中，就是冷战在爆发那段时间出现的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当中，能源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啊，也就是今天康神会来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二十世纪中叶的这几大危机，对吧？希腊危机、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来，康神，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个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通常情况下，讲到石油，首先会讲到中东，但是中东这个概念，那么实际上是跟近东、远东一起并列的。可是这三个概念呢，它在历史上它的边界实际上是互相之间有一些模糊的地方的，特别是近东跟中东啊。现在很多的讨论当中把广义的中东放得非常宽啊，其实有一部分在近东跟中东之间是有模糊地带的。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下在近东跟中东这个模糊地带上一连串的地缘政治关系啊，是怎么由能源展开的。我们如果要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历史啊，那也有点太长了。我们今天的切入的视角呢，主要是在二战的末期到二战结束后，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其实在美苏或者说是美英苏二战期间三巨头三个主要的战胜国之间，他们发生的很多的冲突，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展开的。这个地方呢，当时的话和柏林危机并列，还发生了希腊危机和近东危机。而近东危机呢，我们又可以拆成两部分，是伊朗危机跟土耳其危机。所以呢，这四个危机啊，我们说三个也可以，四个也可以，在冷战的初期的时候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可以说它推动了整个的美苏关系的变化，走向对抗。
好像我们一般比如说在学历史教科书当中，你刚提到像柏林危机，那个是写进去了的，很多人也都知道。后面这三场危机或者说两场危机好像一般都不会提。
是的，原因在于说柏林危机它爆发在欧洲的核心地区，在中欧，然后呢它又是牵涉到这个战败国分区占领一连串的问题，最后它演变成了就是东西柏林以及东西德这样一个长期分裂的一个局面。那么它确实在冷战期间在美苏关系当中，或者说北约跟华约的关系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甚至于可以说几次美苏险些走到核战争边缘都跟柏林都跟东西德有关系。但是呢，在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全面展开之前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其他的热点地区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互相之间错综复杂，形成了一个交互关系啊，这个我们是必须要谈的。那么至于说不同层面的教科书它有不同的这个叙事方法，那么对于中学层面的教科书来说的话，它要给你一个主线，所以它会强调柏林危机。但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历史的研究来说的话，那么冷战的起源我们不得不谈到柏林危机之外的这几场危机。
那不就一个一个的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战后的世界格局是所谓的雅尔塔体系，最近因为俄乌啊等等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话，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雅尔塔体系的存废问题。 啊，但是真实历史的走向啊，要比这个复杂的多。那么我们知道，雅尔塔会议是1945年2月份召开的，可是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会议，那不是三巨头的会议，那是两巨头的会议。那么就是在1944年10月初的时候，丘吉尔跟斯大林在莫斯科有过一个峰会。
嗯，
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为什么丘吉尔要亲自去飞一趟莫斯科跟斯大林会谈呢？他们就是要去谈整个东南欧，包括巴尔干地区双方啊，也就是英国跟苏联势力范围划分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冷战是美苏争雄，但其实在二战末期的时候，已经明显要衰退的大英帝国，他是不甘于美苏争雄这个局面的，他还想在全球搞他的这个三边游戏啊，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在欧洲的核心地区，那么就是要在东南欧确定他跟苏联的势力范围划分啊，这就是丘吉尔去莫斯科的根本原因。
嗯，所以他们具体是怎么谈的呢？就是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是怎么划分？
这个在东南欧它有一系列的问题啊，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巴尔干以及二战爆发之前这个法西斯的这个势力啊，影响到了这个地区，出现了很多二战当中跟着纳粹德国跑的这个仆从国，比如说像罗马尼亚呀、保加利亚呀、匈牙利啊，都属于这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火药桶的这个巴尔干前南斯拉夫地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地区的话实际上是被硬捏成了一个国家。1944年8月份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红军越出国境作战之后呢，开始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整个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英国不跟苏联谈妥的话，那么显然这些国家一个一个都会落到苏联手中去。那么英国希望最大程度的来划分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保证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要谈，另外一方面英国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这就是把自己的部队派到希腊去。那么不仅是这个支持希腊的反德战争，同时的话呢，也是要去抢占保加利亚跟希腊交界的这一片地区，也就是西色雷斯啊。我们知道这个色雷斯这个地方的话，历史上曾经很出名啊，那这个曾经是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兵窝子，
斯巴达克斯的老家，
斯巴达克斯那就是老家。在二战过程当中呢，它是被保加利亚占领的。那么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呢，打过去占领这块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8、9月份之间啊，我们知道匈牙利它有一个走法西斯路线的摄政啊，叫霍尔蒂。那么他也在跟盟军接触啊，因为他觉得德国已经不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要跑到莫斯科去，要跟斯大林啊好好谈一下。这个势力范围已经到了一个不谈不行的状态。那么英国呢，在整个这一片里面，他最关注的地区呢，这个就是这个西斯雷斯啊。在这个地区当中，这个最大的城市就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这个边上的伊斯坦布尔，以前叫君士坦丁堡。那么土耳其在这一块，它是有一片在海峡西面的领土，也就是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那么如果说英国继续要能控制土耳其海峡的话，就要保证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它不受侧背的威胁。而这个时候呢，虽然土耳其它还没有对德国宣战，但已经跟德国断交了啊。我们知道的话，二战期间土耳其的这个政治立场是非常微妙的。
嗯，
它呢虽然说是中立，但是跟德国勾搭非常多，甚至于盟国都要考虑土耳其是不是会最终倒向纳粹德国，然后使得整个区域的战局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一直是非常担心土耳其的走向的。传统上来说呢，英国对于全球这些具有非常重要战略地位的咽喉性的水道、海峡都是要保持控制的。这个战略思路呢，后来被美国所继承。对于土耳其海峡来说，它最主要的任务其实就是封闭黑海的出海口。如果一旦海峡控制了，这条交通要道就无法被黑海沿岸国家使用啊，特别是无法被苏联或者俄国使用。黑海沿岸地区啊，分布着大量的资源啊，我们知道有大粮仓乌克兰，还有石油资源的这个巴库，他们的石油资源都是要通过黑海土 耳其海峡来运输的。不仅如此啊，罗马尼亚在欧洲也是一个有石油储量的国家，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普罗耶什蒂油田，他们的这个石油也要通过土耳其海峡往外运，一旦卡住了这个海峡，就是卡住了这个两个重要资源，一个农产品，一个石油，它的输出通道啊，那么这个是非常具有战略地位的。所以从战后来说的话，英国要能继续牵制苏联，那么一定要保持传统上对海峡的控制。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着急要确保土耳其欧洲部分领土侧背的安全，要在巴尔干上面要跟苏联要说说清楚的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希腊。曾经有个笑话啊，说希腊贡献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希腊贡献了哲学，希腊贡献了民主，对英国来说，希腊后来还给他贡献了一个
希腊
女王的配偶，对吧，就是这个菲利普亲王啊，他也是希腊的王室。英国对于这个希腊的影响力是很强的，那么他希望通过希腊能够控制整个地中海的东部，爱琴海这个地方，这个是他整个地中海的传统战略的一个重要一环啊。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控制希腊，那么实际上东地中海就不能够有效控制，那么就会威胁到从这个红海到苏伊士运河这个航线的安全，这个也是为什么英国这么关心东南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呢，在1944年的时候啊，全世界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总体来说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德意日三个轴心国情况都不妙啊，走下坡路，甚至意大利还投降了。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其实打的是不太好的啊。我们知道打的最不好的可能是这个中国，因为这个豫湘桂会战的话就是1944年的事情。在欧洲呢，也有一个地方打得不太好，这个就是在希腊。纳粹德国在希腊的反扑是非常凶的，在这个地方呢有共产党游击队，凡是有共产党游击队的地方呢，大家都会想是不是跟苏联就有一些关系。然后呢，英国非常担心的是战后共产党游击队会在希腊上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好控制了，所以这个是也要跟斯大林要谈谈清楚的。
哎，那所以在巴尔干的话，英国人他是打算牺牲哪里来换取希腊呢？
我们讲啊，丘吉尔去谈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没有准备非常非常详细的谈判的文本啊，他跟斯大林谈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主张写在一张便签上面，这张便签呢上面就列好了苏联跟英国势力范围划分的比例，所以呢又称之为叫百分比协定，就是苏联在罗马尼亚占 90%，保加利亚占75%啊，这个都是因为红军已经打进去了，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那么英国呢在希腊要占90%，然后英国跟苏联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5-5我们知道这个南斯拉夫很特殊，因为南斯拉夫呢苏联红军并没有进去，最后也不是靠着苏联红军解放的，而是铁托的游击队解放了南斯拉夫，但是英国还是说我跟你苏联要对半。那么丘吉尔一开始呢，他以为斯大林要跟他讨价还价一番啊，怎么样都要争一争，结果呢没想到斯大林随口就答应了下来，非常出意外。两国的这个首脑把这个大政方针谈完之后呢，后面就留给搞外交的具体谈。英国方面呢就是安东尼艾登，苏联方面呢就是莫洛托夫，他们对这个方案呢进行一些微调。罗马尼亚苏联让步到80%，然后呢保加利亚跟匈牙利苏联提到了80%，原因在于说呢，因为苏联是红军打到了匈牙利的，而且在那个地方后来还打得很凶啊，因为德军把这个党卫军都派到匈牙利去，然后反复争夺布达佩斯啊，这个打了蛮久的时间啊。但是从形势上来看的话呢，匈牙利无论是从它地缘上来看还是在现状上来看，英国要去跟苏联硬争呢还不太好争啊，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呢英国是退了一步，而在罗马尼亚呢苏联呢向英国退了一步。
所以整个这个所谓的百分比协定其实划定的这几个国家，你看从这个匈牙利一直到前南斯拉夫的这个板块，他是把这个奥地利直接排除出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奥地利还是算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奥地利跟德国的合并啊，至于怎么处理奥地利的问题呢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44年的10月的时候，这个英国跟美国还在考虑啊，是不是能够从荷兰渡过莱茵河快速打到德国本土，还处于在那个阶段，所以呢还没有惦记着这个奥地利会怎么样，所以呢也没有谈到奥地利的问题。
所以我们听到刚 刚那个康神介绍了这一段啊，就是丘吉尔在44年的10月份去到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这种谈判，包括他的整个的外交团队啊，后续几天谈到的这些细则。那看起来是英苏双方就这种东南欧的势力划分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的。当然这个也是后来到今天在中国的很多网络论坛上经常被人诟病的，对吧？认为这个希腊的共产主义战士们从此被斯大林出卖了，这也是个经典的话题。但是我们刚开头的时候说了，就是我们这期其实聊的是三场危机嘛。那既然谈妥了，后面怎么会又爆发危机了呢？
你部队进去了之后呢，你身上就是军管嘛，就刺刀下的民主呢，这个就很难说是什么真民主了。所以呢，在东欧这些国家当中呢，最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共产党上台夺权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搞的这个百分比协定啊，没有办法这个实施。这个46年的3月5号啊，这个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跑到了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啊，这个富尔顿庄园，在那里有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然后呢，这个丘吉尔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他的正式的标题叫和平砥柱，这个就是铁幕演说。那么铁幕演说里面呢，丘吉尔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啊，我们不妨把这个话再复述一下。就是呢，从波地海的这个石切钦实际上这个丘吉尔的原话是斯德丁啊，就从波地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蒂利亚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幕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就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索菲亚。你看啊，他提到的这些城市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百分比协定里面这些国家的首都，对吧？
对，
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苏联在这些国家那采取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啊，目的就是让共产党是上台夺权。话已经说得非常明了了，就是指责这个苏联没有遵守百分比协定，在东南欧这个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我们应该说这个苏联是比较会玩的啊。那苏联他玩一套什么东西呢？就第二国际啊，走那个修正主义路线啊，都最后变成了搞议会斗争去了。所以这个苏联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玩的灵活了。我们可以说这个连丘吉尔都被迷了眼嘛。为什么呢？因为铁幕演说那块他还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有民主，结果最后也很快被共产党夺了权，对吧？其实要是真打起来的，苏联不是很好处理的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希腊啊，因为在希腊的话，共产党游击队和效忠国王的政府军是打起来的，越打越大，这个就很难收手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很像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很熟悉国共内战，
但这个结果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虽然苏联是没有支持希腊的这个共产党游击队，后来呢，这个铁托他也没有去支持啊。铁托主要的兴趣是在巴尔干啊，想搞以南斯拉夫主导的这个巴尔干联盟啊，因为铁托是有一个大南斯拉夫情节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他在北面这个不行动啊，苏联在更远的地方又不支持啊，那这个共产党游击队就比较够呛了啊。但这也花了几年时间才最后搞定的。但是丘吉尔在46年3月份呢，他当时底气比较足啊，他就说只有希腊啊，放射着他不朽的光辉啊，在英格兰、美利坚、法兰西三国每一个人的眼下，自由地决定他的前途啊。实际上又就是说，美英法三国其实主要是美英了，就是支持希腊的这个王政啊。其实啊，这个铁幕演说还说到的另外两个地方啊，这个两个地方也很挠头，那就是土耳其跟伊朗啊，当时叫波斯了。实际上呢，在46年3月份的时候，希腊危机还没有到一个最顶峰的时候，而土耳其跟波斯的危机正在向这个危机全面爆发的临界点上在快速前行。在讲完了这个巴尔干啊，讲完了这个东南欧，讲完了希腊之后，丘吉尔就话锋一转，他说这个土耳其啊和波斯都为莫斯科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而感到惊慌万分。这个就要说到我们 这个两个危机呢可以说是个双生危机。这个就要说到我们之前反复强调了能源问题，或者叫石油资源问题，在整个地缘争夺当中，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经埋下了后面一连串争端的伏笔。这个伏笔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有了。
好像伊朗的大油田开发出来的这个时间是比那个沙特的油田要早很多，对吧？
啊，那当然了。其实在这个一战前后的时候，大部分中东的石油都是从伊朗开出来的。
嗯，
英国呢在中东地区呢，它当时的布局啊，其实没有在这个阿拉伯半岛上面。那主要是这么几块地方，一块是埃及啊，因为有苏伊士运河；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在外加呢就是波斯湾上面有一些要点，但是就阿拉伯半岛整体来说，这个英国还没有触及到。
嗯，
那个地方的话在一战之前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地盘。然后呢这个波斯或者伊朗的情况啊，在这个一战前后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他当时可能比土耳其还要更糟糕一些。土耳其之前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个作为统治阶层，而下面有非常多的不同宗教成分、不同民族在整个大的奥斯曼帝国下面。
嗯，
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它的版图呢，其实远远不能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去相比的。但是它也有非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统治伊朗的是土库曼人。
嗯，
然后一连建了四个王朝。就是萨菲王朝、阿夫沙尔王朝、桑德王朝和这个卡扎尔王朝啊，也有翻成叫凯加王朝的。这个四个土库曼人建立的王朝呢，土库曼人他信奉的这个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而伊朗他人口当中占多数的是什叶派啊，你说这个怎么能不出问题啊？我们现在经常去讲伊拉克有这个宗教矛盾，上层是萨达姆侯赛因时期是逊尼派，然后什叶派占多数，其实这个伊朗也是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持续了几百年。另外呢就是叫豪强环伺，因为我们知道16世纪以来啊，这个西方各个列强就是逐一登上历史舞台。那么波斯帝国它作为一个老牌的帝国，处于这么一个地缘政治的微妙的地方，在发现石油之前他就已经遭受到了两大帝国的夹攻啊，这就是沙王俄国和大英帝国，他们要争夺中亚大博弈，所以呢卡扎尔王朝正好就夹在这两者之间，那么地盘呢就不断的被蚕食，特别是北面的高加索方向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叶卡捷琳娜大帝开疆扩土是这个沙皇俄国这个扩张领土最大的这样一个帝王，所以被称之为大帝。他呢在晚年的时候还跟这个波斯帝国能干架，也就是跟这个卡扎尔王朝能够干架，那么时候卡扎尔王朝刚刚建立，可以跟沙皇俄国还一较高下的啊，所以他们就在格鲁吉亚就开打。然后呢到后面就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不行。到一战之前呢，他基本上已经沦为了一个叫半殖民地社会，就国家形式上还有一个独立性，但是列强已经进去了啊，处于一个被列强不断去夺取主权各种利益的一个状态。
这种情况真的跟这个清末很像啊！你看这个一方面是每况愈下，对吧，另一方面这个少数族群统治着大多数，这个异族统治，这个真的是很像一个模子里面的。
对，然后伊朗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这就是他这里发现了石油。那么一旦发现石油呢，这个是个战略资源，英国就要拿伊朗就彻底纳入势力范围。不仅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英国控制了英属印度南亚次大陆之后，他要考虑为南亚次大陆建立这个屏障圈或者叫缓冲地带啊，所以他就不能够允许像阿富汗啊、伊朗这些地方被主要的竞争对手所控制。这样的话呢，像旁遮普啊这些地方的话，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啊，所以他非常提防来自陆上的威胁，也就是大陆强国对于英属印度的这样一个威胁。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加强对伊朗控制的一个根本原因。
嗯，
那么你有这种压迫，那就一定有反抗，对吧？所以呢，这个不能够坐以待毙的这个波斯啊，卡扎王朝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动作，希望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争取国家的独立，把英国的势力范围往外顶，所以他就要引入竞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国家为了防止完全沦为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就是去抱另外一个国家的大腿。
嗯，
就中国的话，洋务运动的这个李鸿章啊，他其实也是这样的啊。他起家其实靠的是洋枪队，对吧？ 但是他总防着英国人，所以他就老喜欢买德国克虏伯的军火，最后在德国艾森还有了他的一尊塑像。其实伊朗和土耳其也都这样干过，那么就是利用这个好大喜欢的德皇威廉二世来牵制老牌的日不落帝国。
那这里面听起来还没有俄国人什么事儿？
对，因为俄国啊跟伊朗他是有世仇的，原因在于就是英国坑掉的伊朗的领土啊，他还真没有沙俄多。如果我们纯粹从领土角度来看啊，就像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历史上签的不平等条约，然后丢失了领土啊，最后丢失给了谁，大家都很清楚，对吧？其实伊朗也差不多的。这个卡扎尔王朝，他割让给沙俄的有今天啊格鲁吉亚的东部，还有什么阿塞拜疆，连过去东面就是，还有什么达吉斯坦，就在车臣旁边那个现在的自治共和国啊，还有亚美尼亚，现在也是啊，以前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些地方都是就是给沙俄割掉的。那么英国割了哪里呢？在波斯湾里面一些有领土争议的地方，像巴林这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啊，这个后面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啊，包括在2010年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里面，就这个问题还重新再发生过的这个巴林。在这些地方里面呢，最要命的是哪里呢？最要命的是在阿塞拜疆。
嗯，
阿塞拜疆有二世纪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油田，那就是巴库油田，连同领土一起被割掉了。而且呢，阿塞拜疆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受到土库曼的这个影响，它有很多族的血统上来说追溯的实际上是土库曼人，包括从追溯上去啊，我们知道啊，统治波斯的话那四个土库曼王朝都跟那个阿塞拜有点关系，相当于这龙兴之地就丢了
了。嗯，
在二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些伊朗丢掉的领土实际上对沙皇俄国的工业化是帮助非常大，原因就在于阿塞拜疆发现了这个石油之后，大大推动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工业化。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它的工业化程度，也就是工人的占比，实际上是要比沙俄其他地方要多的啊，因为其他地方的话还是有这种大量的村社啊、农奴啊这些农业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工业化反而是从巴库到巴统这一线会比较多。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创造了一批产业工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温床，对吧？啊，我们说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飘到了这个有工人的地方去。最后嘛，有一个同志啊，这叫朱加什维利，对吧？你看这个名字就很格鲁吉亚化，对吧？啊，那就是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
还有和他的这个同志们，对吧？然后就一起参与了推翻沙皇俄国的统治。
贝利亚也是格鲁吉亚人，
所以格鲁吉亚人一度在布尔什维克里面占有了非常重要的比重，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工人多。
嗯，
那么推翻了这个沙皇统治之后啊，在格鲁吉亚还是属于率先那一批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当然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呢，一开始它不是布尔什维克专政，它是个蒙什维克政府。但是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思潮对于这个地区啊，也就是外高加索的地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包括在土耳其后来的伊拉克还有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很多都受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潮的影响。所以呢，这种影响之后呢，你发现就是伊朗境内他有这种少数民族问题就出来了，而且他们少数民族他是要走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他这个斗争啊，就要比你看像伊拉克境内的这个库尔德人呢，更加要具备现代色彩。
嗯，
啊，他们有阶级意识，不仅有民族意识，还有阶级意识。除了这个石油之外呢，沙皇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跟这个鱼子酱有关系啊。喜欢鱼子酱这个美味的人士肯定知道啊，鲟鱼子酱最高档的那么是在里海沿岸，那么里海呢又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湖泊啊。可是我们看着的话，里海沿岸是一串国家，那么在沙皇俄国时期呢，由于他控制了中亚，所以呢他一心想干脆把整个里海都变成他的内湖。除了这个后来发现石油资源以外，从地缘政治上最重要的想法，哎，就是把这个里海变成内湖。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就逐步演化成了英国跟俄国这个争端。双方最后啊反复博弈啊摩擦，示意范围停在哪里呢？就停在了伊朗这一线，准确的说是从伊朗到阿富汗这一条线上面。那么这个形势啊，往往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呢，就出现在1905年，
日俄战争。
大家讲到1905的话，一定会想到日俄战争，还有后面的沙皇俄国的革命以及它的改革，斯托雷宾改革。那么1905年之后呢，由于沙皇俄国败得如此之惨，所以呢，就是整个的国际关系开始出现调整。那么沙俄的后来开始倒向英法的联盟，最后就结成了一战当中的协约国。
嗯，
那么这个呢，也是调和了英国跟俄国在波斯的矛盾。 最后为了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1907年签署了英俄条约，那么划定在德黑兰和马什哈德这个条界限上面，北面归俄国势力范围，南面归英国势力范围，就是大家就把伊朗这个基本上给分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一战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沙皇俄国轰然倒塌，然后后来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这个俄国，然后再后面是苏联。
对，
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其实一战呢是伤他根本的这样一场战争。
嗯，
可是呢，没有人会轻易承认自己的衰落，对吧？而且作为这个一战的一个战胜国，所以英国呢在一战结束之后不久，实际上心气是非常高的，包括就是在一战末期的时候跟法国人搞了这个塞克斯皮科这个协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既然沙俄宁革命了。啊，然后开始出现这个内战，白卫军也进去，对吧？然后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要跟白俄要做斗争，那么我呢，在伊朗就短期内失掉了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还不重新划归我的控制范围？那么这样的话呢，在1919年的时候就签了一个叫英伊协定。
对，就是刚康神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历史阶段性的现象嘛，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削弱了英国，尤其在100年以后，我们重新看的话，英国整个的解体的一个噪音啊，可能就从一战埋下来了。但实际上在当时的人，比如说从明面上看起来，一战其实当然英国作为战胜国，它反而它的势力进行了大幅的扩张，对吧？英国的整个的版图也好，势力范围反而是在一战之后的这20年中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最高值。那么他在这个伊朗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就可以算是一个表现的一个典范吧。
在这个1919年，我们非常不开心的一点，就是因为凡尔赛协定，对吧？牺牲中国在山东的主权，然后去喂给日本。那么英国呢，在伊朗干的也非常过分，然后跟这个当时亲英的政府还签了2项不平等的协定。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不平等协定呢，翻开来一看，简直是个伊朗版的21条。
嗯。
我们前面说了啊，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呢，英帝国主义这样贪得无厌啊，你又是在1919年之后，讲究民族自觉的，所以就引发了伊朗的反英情绪，人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结果这个伊朗的卡扎尔这个王朝，他没办法，他只有倾听人民的意见，所以在1920年就被迫召开了叫国家非常委员会会议，然后决定说拒绝批准该协定。就跟我们最后啊，北洋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在凡尔赛协定上签字一样的，最后他这个实在不能签，因为这个实在太卖国了，对吧？
嗯。
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谈判还是极大动摇了卡扎尔王朝，就跟那个21条让袁世凯独裁统治变得非常不得人心一样的。
嗯。
可是呢，伊朗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往往这种事情啊，他会把国内的政局搞得非常的混乱。那么因为要签卖国协定，所以亲英的这个沃苏格政府他就只能倒台了，对吧？然后上来的这个莫希尔政府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讲究中立的，但是有的时候啊，中间派比右派更反动，对吧？
嗯，
当时我们知道啊，这个1919年到1920年，其实苏俄内战的话是在向这个布尔什维克是倾斜的，白卫军呢就是不断的被打击啊，各路白卫军最后的话越来越不行。那么受到苏俄革命鼓舞还有支持的这个伊朗国的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觉得机会来了，然后呢开始犯我们在20、30年代听到的一些这个错误，对吧？然后就是叫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呢把讲求要调和的党内右派给打下去，最后开始要进攻城市，那闯了大祸。
嗯，
这个一来呢，往往城市是这个保守势力的大本营，统治集团在城市嘛，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刺激了右翼保守势力，尤其是在军队中的这个反共力量，最后导致卡扎尔王朝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嗯，
这个呢就要讲到1921年的221政变。这个时候啊，冒出来一个军事强人啊，这个军事强人就是后来建立了巴列维王朝的这个里萨汗。哎，这个里萨汗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里萨汗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主张现代化的凯末尔主义者啊。我们知道凯末尔就是领导土耳其现代化的这个凯末尔将军，也是一个军人当政的 这样一个领袖。那么这个李萨汉的他的特点就是反共啊，非常之反共，所以英国一开始认可他嘛，原来英国还要以伊朗为基地把白卫军派进去，对吧？然后呢你要反共，那太好了，然后我就派军事顾问支持你，给你枪给你炮，那多好，对吧？但是呢这历史上这些人物呢他都具有多面性，在反共外衣下呢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民族主义者，二世纪这样人物非常多。所以我们讲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人呢他有点像那个蒋介石。
对，
准确的说什么呢，准确的说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之前的蒋介石。
我看那个20年代在广州时期，对吧，就是左右派的那种争论当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包括当时的一些人也指责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凯末尔
啊。对的，
就你刚提到这个李萨汉，对吧，他是凯末尔主义者，就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板啊。
对啊，然后呢这个李萨汉呢他是要搞独裁的啊，就有一点点先军政再宪政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明明21政变他是跟另外一个亲英分子啊叫赛义德齐亚一起领导的，结果3个月时间他就把这个齐亚给赶下台，对吧，然后自己建立独裁统治啊，那么要军政，然后呢把这个什么总司令啊什么都建了个遍啊，这个委员长一样的啊。后来呢他自封为国王，哎，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巴列维王朝啊，就这么建立起来的。他实际上是靠民族主义起家的，这也是他后来能撑这么久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不能说他那么卖国了啊，在他因为打的旗号是民族主义的旗号，他在追求这个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过程当中呢，他搞了一种平衡式的外交政策。但是我们最后发现啊，他这个搞到后面不是搞平衡了，实际上在走钢丝。
怎么说？
因为他老搞一些危险动作。他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反共归反共，但是他为了要解决问题，他怎么做呢？他就调整了卡扎尔王朝的政策。之前我们说了，卡扎尔王朝是把德国引进来制衡沙俄跟英国。凡尔赛条约签了之后呢，德国呢就被捆住了手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制衡新兴的苏俄跟英国了。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就是叫联俄制英，
亲苏俄。
其实他并不亲共啊，但是他要联俄制英。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反共才上台的嘛，所以他政变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1919年的英伊协定。然后2月26号啊，他21政变嘛，2月26号5天时间就宣布要跟苏俄签订协议。你看一个反共人物上台之后要跟苏俄要签订协议，这种实用主义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对吧？然后我估计英国人肺都要气炸了。这个协议呢后来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协议呢其实表达出了这个政治上的一种不成熟，或者说这个急于求成，英国人肯定非常不爽。哎，后来呢这个巴列维王朝呢又做了英国更不爽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被凡尔赛合约给绑住了以后，这个普鲁士军官团还有很多的这个阶层的话，他都是非常的不乐意的啊，他找各种办法要绕开凡尔赛合约，尤其是对他重整军备的诸多限制。所以呢到了1922年4月16号，当时是魏玛政府就跟苏俄就签了一个叫拉巴洛条约，套用现在的话术叫做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啊。英国人一看你跟这个苏俄勾搭了还不算，然后呢现在防着的德国人他又回来了，
就是伊朗就变成了这个这反英的大基地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英国人这种担心就出来了，对吧？那我的石油安全怎么办？然后我英属印度的安全怎么办？这个就必欲除之而后快啊，他一直做着这样的打算。这种情况呢在二战爆发之后果然变成了现实。这个是李萨汉国王那极度的政治低能最后导致这个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英国其实和苏联一起是放过信号的。7月18号和8月16号、哎、就隔了一个月时间两次发信号召回伊朗政府，说你把德国人给我驱逐掉，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是没有引起国王的重视。然后呢这个国王感觉怪怪的啊，然后呢8月23号他去找美国来调停。然后呢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说，你就干脆放弃中立吧，你还中立啥呀，加入盟国对德宣战。这个话其实比英国苏联还要更明朗，对吧？没反应，好，那我部队对不起，我就开过来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李萨汉国王被迫逊位然后流亡。
这15秒钟入脑入心，留给最有耳力的你。 JustPod 2022年广告招商现已全面展开，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 JustPod 回复广告了解详情。
忽左忽右听友群重新开放了，去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公号下面回复加群两个字即可获得二维码。哎，之前一直找康神来聊石油，来聊能源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讲过美国很多能源企业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能源历史上有一家非常重要的英国公司，对吧？现在是 BP， 前身这个英波石油公司，它就是在伊朗成立的，而且它成立的时间点是在30年代中叶。照你刚刚的这个整个故事里面，好像伊朗和英国的关系已经非常恶劣了。那么这个英波石油公司它的这个成立的背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这样的，其实英国的势力早就那边去了，而且呢，在这个一战之后啊，它其实不仅有英资在里面，连美国人都考虑过伊朗的石油资源的。那么伊朗的石油资源呢，除了英国人最早开的那部分，还有一片就是在北面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有油的地方啊，它往往都是连片，这个你隔壁家有，你基本上也有可能有。所以呢，在阿塞拜疆这地方有石油呢，在伊朗北部也可能有。英国的势力是不断的去扩张的，它的主要的这个形式的话就是搞公司，然后搞特许权，然后呢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伊朗他也不愿意主权旁落嘛，所以他就搞这个，哎，我要有特许权，我要这出让石油勘探和开采，对吧？就我要一样样来谈，拿了特许证好搞。然后呢，这样一来之后呢，也很多国家都开始往里面跑。其实美资也进去的，有几家公司的话，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像什么新克莱尔石油公司的话，在1920年代的话都去勘探过啊。其实美国的话，虽然最早第一步呢是在巴林那个地方，然后后来的话呢，在伊拉克和沙特都有一些投资。其实伊朗他也想去啊，主要是英国人他包得比较紧，美国人进去的话碰到了一些钉子。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其实苏联也想干，苏联也想利用这个伊朗相对的弱势，然后想办法我是不是能够榨取一点石油利益来。
嗯，
那么这里面就要讲到啊，在一战爆发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伊朗还在战火之外嘛，而且呢相对条件也比较好啊，英国人还搞了一些基础设施啊之类的，然后呢国家呢也想通过石油资源能够壮大能够强盛，所以当时呢想跑去的人很多，里面就冒出了一个格鲁吉亚人叫胡奇塔里亚。那么他呢获得了一片比较靠近埃塞拜疆和这个呼罗珊的这样一个区块，但当时没搞成啊。我们知道这个1919年之后呢，英国重新占据这个伊朗的这个控制，要把苏俄往外顶。到了1925年呢，这个苏俄的国家银行就从这个格鲁吉亚人手中把这个伊朗石油区块的开采权拿到手上面，搞了一个叫卡维尔叫胡里安苏联合石油公司，苏联在其中是占有 65% 股份的。但是呢这个英国人就不让这个公司搞，所以这个公司就一直办办法有效运作。他们借口什么呢？借口是之前有一些区块我们划定的时候它比较早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石油勘探的技术还没有那么高级。你要知道，技术越高明，我就会把区块划得越小，越加精准。
嗯，
啊，这有点像我们要动态清零，对吧？精准防控。你要是不清楚的时候的话，就大大咧咧，一片一片划出去。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划的片区都比较大。那么你们想，这个英国人划的就比较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你划的比较模糊，然后的话就形成了一些这个不清晰的地方，你后面再要把它重新划小的，你就会形成很多的利益冲突。那么就借口这种纠纷的存在，那么英国人就死活不让这个美资进来，让苏联的国有资本进来。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英波石油公司能够在30年代还是继续控制着伊朗的石油资源，他就是靠这个玩法。
那么战争爆发之后，就是刚其实提到了那个德国人要过来，然后英苏双方等于是直接占领了整个伊朗。这之后关于这个伊朗能源的分配发生了啥？
这战争期间呢有战争思维了。这个苏联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要维持这个战争，那我需要石油资源，然后的话呢我已经在阿塞拜疆搞了，那么我部队已经开到了伊朗北方，我就可以利用部队，利用现在这个占领的现实，然后逼迫这个名义上还存在的伊朗政府同意我要有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权。然后呢这种做法呢是再次召唤出了伊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你其实这个苏联那个时候还没有苏修这个概念啊，但实际上你也搞帝国主义嘛，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吧。
嗯，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著名的人物登台了，这个人就叫的穆罕默德摩萨台。
嗯，摩萨台，
这个摩萨台就是后来1953年被中情局推翻的那位伊朗首相。
嗯，
当时呢他是在议会当中是议员。我们知道啊， 巴列王朝，哎，老国王之前搞平衡战略，搞走钢丝，最后玩脱了，对吧？然后他政治上比较低能，所以呢，这个摩萨台就在议会当中驳斥这个失败的平衡战略，就是因为这种战略导致今天我们国家变成了这种状态。那么，如果你在被占领过程当中，然后受胁迫的情况下去谈石油的这个勘探和开采这种区块租赁协议，那么对我们国家的主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就提出，因为现在是战时状态，所以就应该冻结所有的谈判，我不能谈，因为现在是战争，你军管了我还怎么谈经济啊，不谈。所以呢，这种主张是一种非常有利的策略，结果议会以压倒多数支持了他的提议啊。这个是摩萨台先生这个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嗯，
可是呢，这样一搞之后呢，的苏联的话就很不爽吧，就是我出了兵我还不能达到我当年想要搞的这个，那我怎么办呢？苏联就开始玩老一套了。这个老一套就是什么呢？就是扶植一些傀儡政党，煽动一些民族矛盾，然后建立一些这个非法的国中之国。哎，现在我们非常熟悉啊，在乌克兰啊，这个就搞了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两个人民共和国，对吧？那么他在伊朗干的什么呢？伊朗的话里面有阿塞拜疆人，有库尔德人，那么苏联就在他们的聚集区扶持两个傀儡政党，叫阿塞拜疆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啊，我们就叫某某斯坦，听上去都一机灵，对吧？然后呢，以这个两个党为基础，有党了就可以造国嘛，对吧？然后成立了阿塞拜疆还有马哈巴德两个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然后这个自治伊朗可没有同意过，对吧？然后他们在1942年12月，然后先后宣布我建国。那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共和国啊前面加个伪字，特别是这个马哈巴德共和国，这个是伪马哈巴德共和国呢，它的主体是库尔德人。可是呢，这个库尔德人他从来没有独立建过国，对吧？啊，我们知道库尔德人历史上他有一个非常的著名的一个人物，就是萨拉丁，他是库尔德人，在摩苏尔他建过都城，可是他是以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形式来存在的，库尔德人他自己本身没有独立建国。那么这个伪阿塞拜疆共和国他更麻烦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苏联境内他是有一个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对不对？
嗯，
所以最后的话，如果你一煽动，然后你说我要革命，然后我要跟他并在一起，那怎么说得清楚，对吧？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重要的事情啊，叫伊塔事件，对吧？啊，我们这里也没法展开了啊。
嗯，
那么这个巴列维王朝呢，它有一些自己的难处啊。我们知道这些有土库曼血统的这个伊朗几个王朝啊，前面说基本上跟龙兴之地也没有差别啊。然后呢，巴列维王朝本身就有一点阿塞拜疆血统的，所以你这样一搞之后呢，你总不能这样被刮出去，对吧？所以只能选择评判。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告状。那么1946年1月25号，伊朗驻英国大使就跑到联合国大会上告状。联合国成立之后，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实际上是在英国啊。那么在联大上正式对苏联提出控告，对吧？苏联才当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没多少时间，然后就被控告，控告了就是今天这种事情，对吧？一样的，其实这种事情1945、46年就有啊，就是联合国它一直没有解决这种问题，从来就没有解决，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有些事情是比较悲哀的，然后你发现1945、1946年没有解决的事情到今天依然没有解决。
嗯，
伊朗指责什么呢？指责叫做苏联红军扶植分裂势力，阻止伊朗评判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进行调解。这伊朗呢也没有完全放弃跟苏联谈判的可能性。1946年2月份就由这个当时的首相卡尔姆带队去莫斯科谈判。我们要记住这个时间，1946年2月份，这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时间啊，因为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
这个变化呢，就是前面最早我们说到的这个雅尔塔体系，雅尔塔协定。因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是个秘密协定，它的文本非常短，所以呢，你战后二战已经结束了，很多事情要照着办，可是你说你这个协议是个秘密的，肯定不行嘛。所以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这个文本时隔一年时间终于被公开了，结果一下子炸了大锅。
嗯，
这就是1946年2月。那么当时闹得最凶的是谁呢？闹得最凶的其实是中国，因为中国对涉及自己的一些条款是非常愤慨的，主要是国统区里面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这些东西啊，他还有一些民族情绪，他非常愤慨啊。然后呢，当时已经传遍了，就是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各种劣迹啊，这个我们也不展开啊，有很多的这个文献，或者说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些 写手写了一些东西啊。那么苏联红军呢，在东北呢是干了一些事情，结果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反苏游行，这有的游行都有几万人参加的，要求苏联从中国东北立即撤军。
嗯，
那么这个苏联他通过跟国民政府签那个中苏条约呢，实际上是把外蒙古攥在手里的，对吧？就该拿的都已经拿到了吧，所以现在呢他确实也是可以从东北撤军了。然后你要不撤，因为那个时候要这个经略东北，所以呢国民党和中共派出的部队啊，也就是这个东北抗日联军，然后一步从关内进去的改变成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就干起来了。所以当时叫做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然后关内呢有条处军条，然后关外呢就是都等着苏联人一撤退，然后我就好开打。
嗯，
那么这样一来呢，苏联地位就比较尴尬。哎，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你有这个中苏条约，又有已经被公开的雅尔塔协议，然后还被广泛指责，然后还有这波茨坦公告等一连串东西，你这不走好像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要走。可是这个事情他就尴尬了呀，因为你在中国你都要撤，你在伊朗又没撤，这个不是自己找麻烦吗？对吧？
嗯。
啊，但是呢苏联他还不能随便从伊朗撤，因为你要知道在东北是有这个民主联军的，可是在伊朗呢这两个伪共和国他没有这么大的势力，所以如果一旦苏军撤了，这两个伪共和国一定要完蛋，他那些共产党也就是被搅的这个份儿。然后苏联呢又没办法公开承认他们，为什么？因为撤军这件事情当时伊朗人叫得非常凶，然后美英也保证了，在德黑兰会议当中说清楚的，就是二战打完之后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苏联和英国各自撤军啊，恢复伊朗的主权独立完整。
嗯
啊，这个就是难处啊。那么我们讲来讲去，这个还是我们这个普京大帝牛逼，对吧？斯大林不敢的，他就敢，对吧？他就敢派兵，就敢承认，就敢指着鼻子骂列宁、骂斯大林，然后对吧？
对，就普大帝的那个电视讲话也是看了惊了。
对，然后呢，这个确实是要撤。可是呢斯大林还想利用驻军这个时期，然后达到一些他的特殊目的，其中之一呢就是想办法把他那个没有搞成的合营公司重新再确定下来，所以呢他就想利用最后的机会去敲伊朗一笔，再次提出要成立叫苏伊联合石油公司。这个时候呢他倒是也放了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啊，原来搞的那个石油公司的股份是他买来的是65，
嗯
啊，那这个时候你再要65就很难办了嘛。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二战期间他在新疆也想搞这样的这个合资公司，当时的比例就是在50上下的，你再要65不合理，对吧？你搞个51、
啊、在新疆的话是跟那个盛世才谈的是吧？
啊，没错，我们这里要说几句苏联人怎么个玩法啊。那么这个盛世才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在新疆的军阀，国民党在很长时间是没有办法把他的统治拓展到新疆去的。然后呢这个盛世才呢也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他一度标榜社会主义，我们知道这个在旧中国各路军阀如果以社会主义标榜，基本上都属于说政治投机，对吧？看中什么呢？都无非就是卢布，对吧？然后有卢布就能买水莲珠，对吧？水莲珠就是莫辛纳甘步枪嘛，水莲珠啊，当时叫做啊，然后有枪就是草头王。
嗯，
那么盛世才呢占的便宜呢，就是因为在新疆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管不了，而且离苏联又非常近，那么这个你拿了东西之后呢，你这个手短了嘛，对吧？这样一来呢，苏联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个盛世才的话呢就没办法顶，其中呢就包括要开发石油资源的啊。我们现在知道新疆啊，大家想到石油想到克拉玛依，对吧？
嗯，
除了克拉玛依呢还有这个塔河啊，这两个油田，那么还有一块是他最早开石油的地方叫独山子。
嗯，
独山子现在有一个中石油非常大的一个石化基地，当时的话呢就叫独山子油矿，苏联就提出我跟你来代表中国，实际上它不受中央政府统属啊，其实形式上来说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但是实际上它不受统属的，哎，我们来办一个合资的油矿怎么样？事情的发生变化就在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这个苏联这个战场形势非常危急嘛，然后就不得不从中亚和远东抽调部队过去，所以原本表现非常轻松的这个盛世才呢，他其实多年来他也是慑于苏联的武力胁迫，你说他真多少相信社会主义吗？也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见风使舵，倒向蒋介石，倒向国民政府。然后呢这个苏联也觉得盛世才呢越来越不听话，然后怎么办，就想扶他的弟弟叫盛世奇，然后取而代之，结果呢被这个盛世才发现，然后顿时就是脸一抹菩萨变恶魔啊，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从盛世才变成了混世魔啊。
对，
42年3月19号他就对自己的这个弟弟也要动手啊，就把盛世奇暗杀，
啊，然后利用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你苏联多少多好，又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吧？社会主义将军大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了四月份呢，这个苏联还在继续向盛世才提出要合营，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他那个弟弟杀掉了嘛，对吧？
嗯。
然后呢，就让了多少呢？让了一点，提出这个我控股啊可以不要，原来是51%控股，现在我们50-50怎么样？既然我没办法把你弟弟扶上台，搞不死你，对吧？凡是搞不死你的敌人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强大，对吧？
嗯。
但是这个强大呢就只1%，这个当时啊对伊朗就让。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的东西，就是在伊朗北部驻军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这个就是从可以从背后然后来威胁土耳其，然后达到控制土耳其海峡的这个目的。所以紧接着因为他不撤军，所以到46年的3月份，当美国和英国履约撤军之后，然后伊朗危机就迅速变成了土耳其危机。
嗯，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就是虚晃一枪啊。这个3月2号，美英军队都已经撤军了，然后3月3号呢，苏军开始从这个大不里士啊，这个也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很悠久的城市，叫大不里士，然后3月3号开始从它部分开始撤出。但是这个撤出的部队不是撤回苏联境内，就好比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演习部队说啊我要撤退，那不是从白俄罗斯撤回国，而是直接开到了乌克兰去，对吧？
嗯。
那么当时在1946年3月3号也是一样的，不仅没有撤回，而是分兵三路开往德黑兰以及土耳其伊拉克边境。不仅如此，未来几周里面还继续向伊朗增兵，你美英不是撤了吗？我增兵。这个时候在土耳其海峡对面它的欧洲领土部分，那就直接跟保加利亚接壤嘛，而苏军在保加利亚，然后在保加利亚派出一个师到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边境集结。因为我们知道啊，土耳其的欧洲的领土啊以前很大，后来就缩到多少呢？缩到就仅仅能够到伊斯坦布尔的外围，那么所以你开过去的话等于叫做濒临伊斯坦布尔城下，对不对？
嗯。
啊，那么土耳其危机由此全面爆发。大家想一想，我们前面讲了几个时间，3月3号这个时间，还有就是3月5号，3月5号不是学雷锋啊，这个3月5号最重要的就是铁幕演讲，也就在土耳其危机爆发之后3天时间，如果你要算下一下时差2天。
那苏联跟土耳其的这种紧张局势它是怎么就突然之间？
这个关键就在于当年签的几个条约。
嗯，
如果摊开来看这个地区的话，我们最早说过啊，其实近东啊这有些地方的话其实是有些模糊的，准确的说从土耳其到伊朗这个地方包括外高加索应该算近东啊。那么它在历史上它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是非常盘根错节的，而且呢边境犬牙交错，到现在为止都是热点地区，包括2020年的纳卡冲突。然后这里面呢，如果大家抓到主线的话呢，大家可以抓这么几个少数民族，4个民族，亚美尼亚、库尔德人、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人。
嗯，
然后呢还有3个帝国，老牌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皇俄国、波斯帝国，老大帝国3个。
嗯，
然后呢这3个把4个民族压迫在一起挤在一堆，再加上后来外来的英国和德国，那你这个地方地缘政治怎么能不变得错综复杂呢？对吧？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波斯帝国衰退、苏俄革命起来之后，这个地方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混乱。
嗯，
而且呢这几个民族呢历史上跟几个老大帝国呢血海深仇，他们的宗教文化也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这个里面就会造成了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库尔德人是想建国而不成，亚美尼亚人呢是动不动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屠杀，然后呢格鲁吉亚呢是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布尔什维克，然后阿塞拜疆有石油，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土库曼族是在伊朗做王室，这个地方能不复杂吗？那就已经是乱套了，对吧？
嗯，
再加上亚美尼亚人跟阿塞拜疆人之间还有冲突，而几个帝国呢要拉一派打一派，再加上意识形态和宗教矛盾，对吧？所以这个非常复杂。那么我们如果要讲土耳其危机如何爆发的，首先就要去讲到一战当中奥斯曼帝国的战队。我们前面讲到了波斯的战队是有问题的，卡扎王朝的战队明显有问题，那么奥斯曼其实战队更有问题，因为他直接参加了同盟国一边，然后跟德国一起参与一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度对整个协约国的战略态势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加里波利战役。
对，就是因为他要封锁黑海的咽喉土耳其海峡，一旦封锁之后，那么俄国的粮食运不出来，俄国需要的武器弹药运不进去， 那不是麻烦吗？然后在高加索地区还对沙皇俄国的这个软肋啊形成严重威胁啊。我们知道二人当中啊，英国说意大利是欧洲柔软的腹部，其实对于俄国来说，高加索地区一直是柔软的腹部。
嗯，
而土耳其他一把尖刀楔进去，对于沙皇俄国他的统治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其实一开始英国在中东的一系列行动是为了牵制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的进攻态势，然后能解除一点沙皇俄国的压力，所以呢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印痕啊就会牢牢地刻在后续的国家当中。所以苏俄他也意识到高加索地区在战略上的脆弱性，所以不惜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要换取土耳其的和平啊。我们知道啊，就是他对伊朗是属于什么，是进取，但土耳其他是妥协。
嗯，
因为海峡在人家手上面，互相之间如果你能抓住我的把柄，我能抓住你的把柄，那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妥协的，
还是有实力说话。
很少见的俄国会用土地来换和平，这跟土耳其是干过这个事儿的。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1921年3月16号，就是在跟伊朗签了这个协议之后，然后马上跟土耳其也签了。但这个协议跟伊朗签的协议非常不一样，听听看里面的条款就知道了。第一个，苏俄宣布不承认列强强加给土耳其的国际条约啊，特别是企图肢解土耳其的1920年瑟佛尔条约。然后呢1921年的10月13号土耳其呢又跟这个外高加索共和国啊，我们知道这个外高加索共和国后来就是变成了几个加盟国，签署了一个叫卡尔斯条约，作为俄土莫斯科条约的补充。最后22年跟25年，22年1月2号的时候，当时这个乌克兰要即将成为苏联的加盟国，又跟土耳其签了安卡拉条约。在这三个条约基础上，25年12月17号，苏联跟土耳其签了叫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
嗯，
然后作为见面礼，苏联呢把卡尔斯和阿尔达汗两个省就送给了土耳其。你想，毛子有几回是割让土地送出去的呀？
嗯，
这表明土耳其控制海峡对于苏俄的利益是非常关键，结果导致苏俄没办法，我还是要做出一些妥协的，然后哪怕是领土妥协，非常罕见。可是呢地当然是不可能白送的，对吧？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知道列宁曾经就宣称要放弃此前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这个历史上就是著名的1920年9月27号第二次加拉罕宣言。实际上之前列宁对伊朗也有相同的承诺的，但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根本不可能做到，对吧？
他也是个大炮。
对，今天这个乌克兰战争，然后黑海舰队还有船因为没有办法通过土耳其海峡回到黑海，还是处于这种飘荡在外面的状态，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已经荡了快三个月了都。那么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了啊，1945年2月雅尔塔三巨头会晤。
嗯，
当时呢其实想把土耳其海峡问题重新提出来的，但是最后被搁置了啊，没有写入这个协议当中。然后呢英国是很清楚这个苏联是有想法的，然后百分比协定之前也谈了嘛，对吧？这其实已经有一些意思在里面了。所以呢这个觉察到苏联野心的这个英国呢，2月20号就通过驻土耳其大使向安卡拉发出信号啊，这个信号非常明确，就是同盟国只承认3月1号之前对德宣战有效。
抓紧时间宣战，
通俗来讲现在算投诚，过时算投降，你让我难做我就没法救你。
嗯，
所以当时呢土耳其就比巴列王朝老国王要聪明得多，真不愧还是被真凯莫尔熏陶过这个很多年的。
对，
他就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议会正好在休会状态，程序还是要走一走的，没关系啊，3月5号才复会，我立马开会，马上复会，2月23号召开紧急会议，全票通过宣战。
嗯，不过伊朗当时要做决定是在那41年啊，那这个到45年基本上也没什么可想的了，这个轴心国已经铁定要完的。
是啊，然后这样一来呢，得不到英美的支持了嘛，对吧？苏联他就准备自己硬来，这个反正苏联红军已经在保加利亚了，对吧？那么3月19号呢，苏联就召会土耳其，说我要单方面废除1925年的苏土条约。6月7号，莫洛托夫又召见了土耳其驻莫斯科驻苏联的大使，提出4项具体要求，就4项要求一个都不能少，对吧？一，把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汗地区交还给苏联，所以啊，你吃下去了，我还要你吐出来。第二，要允许苏联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 要在海峡地区拥有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这也是破坏主权的，对吧？三，要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因为这个土耳其海峡地位是这个海峡公约保证的，要改。四，土耳其应该调整与保加利亚边界，这个要求实在太过苛刻，对吧？啊，这个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嗯，
那么斯大林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斯大林他其实也不见得认为这四条条约土耳其真能答应啊，因为即便土耳其能答应，美国英国也不会答应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点惩罚土耳其的意味。这个就要说到土耳其到底做了什么，苏联这么火大。
嗯，他做了啥？
我们知道啊，这个6月22号41年然后爆发了这个苏德战争。可是呢，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土耳其去跟德国签了叫德土互不侵犯友好条约。这个条约是在1925年苏土条约还存在的情况下、
嗯、
啊，当然了，土耳其有土耳其的道理，这个因为你不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不也在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是也存在吗？
苏德本来就签了
啊，对吧？其实之前土耳其不想签，为什么呢？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苏联跟纳粹德国是结盟关系，如果我这个时候跟德国也去签，那就意味着我三个国家不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我们这三个国家也是轴心，对吧？
对。
那么一旦最后要打起来，那么德国跟英国属于就交战状态，那我土耳其是不是要去打英国呢？这不就被卷入了战争吗？这不就破坏了凯末尔定下的规矩吗？对吧？凯末尔38年死了，但他这个临终的这个遗嘱还在吗？你不能这样玩，对吧？那么明眼人啊，其实仔细看一看41年618这个德土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一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号。这个可以说真的会分析的人能分析得出，这个离苏德战争爆发真的也不远了。
嗯，
在二战当中土耳其还做了动员，就扩军啊，然后把部队开到苏土边境去，不仅关闭了土耳其海峡，还直接做出一副要入侵高加索的这个姿态，只不过说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让德国人借道，但是对于苏联的这个威胁一直存在，那苏联对这个东西是如芒在背，是非常不舒服的。
嗯，
在1940年的时候，美国当然还没参战嘛，然后美国的租借法案其实是把土耳其纳入进去的，也就是把土耳其看作民主国家，然后呢你不要跟德国走，居然这样都没有搭住土耳其，最后还签了一个德土条约，对不对？
嗯，
而且啊也不要说就是怎么着，因为土耳其跟德国做的生意他一直做到1944年4月，然后出口一连串的战略物资啊，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铬铁矿，没有这玩意儿你说德国的这个工业怎么搞呢？不行了嘛，对吧？
嗯，
但一到1944年4月这个已经越出国境作战了，苏联红军都已经打到这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个，那我这看下去是这个生意是不好做了，对吧？而且的话这是要铁路运的，那么这个在巴尔干的这个铁路呢就不停的被盟军炸，本来这个生意也做不下去啊。我们回过来说，就1945年的3月份到6月份啊，就是苏联两次召回土耳其的这个时候，我看到啊，这个苏联呢它吃相是真的很难看，但是呢为什么没有真的去派兵入侵呢？因为那个时候它部队不在这一线上摆着，虽然有一部分部队是在伊朗的北部，但是大票的部队在德国。
嗯，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这3月份的时候柏林战役还没打，然后6月份的时候柏林战役刚打完，都在德国的。然后呢接下来要准备对日作战，然后部队又要重新是由西往东调，这个时候还没办法管土耳其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跟美英已经说好了的，这说好的东西呢这个有其他的利益保障的，所以你不能动。那么苏联不是说这个土耳其就真的放着了啊，他的策略什么呢？就叫把土耳其按在案板上，但是我还不着急下刀，同时呢煽动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造反，就跟原来在伊朗干的事情是一样的，伊朗和伊拉克还有土耳其都有库尔德人啊，煽动他们造反。所以这个时候土耳其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土耳其呢就被搅在了希腊土耳其伊朗这一场危机当中啊，就实际上不是1946年3月份的事儿，其实在1945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嗯，
那么我们讲的斯大林到底什么想法啊？这个斯大林呢他对希腊土耳其伊朗的想法都是有的，但是这三个地方他得有不方便的地方，要全吃下来实在也是白日做梦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苏联其实是在跟美英博弈，就在地缘政治上要制造劫财啊，这是唯一技术，有没有制造劫财，要做眼以便寻找利益交换的筹码，是吧？另一方面呢，就美国在对日作战上固然是有求于苏联的，但苏联很清楚自己是抓不到美国的软肋的啊，因为美国其实势力大，所以最后他只能找英国的会去，给英国找一堆麻烦，因为英国相对比较弱。随着美英围绕 这个德国占领区和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呢，苏联才决定要从伊朗和中国东北撤军。所以最后你面前这个苏联的妥协是这么妥协的，
嗯，
啊，我要保证在中欧地区我吃下去的东西我能消化得了，然后的话我要在德战区我要有自己的主张，包括战后赔偿啊等等要有自己的主张，所以这个更重要。那么结果呢，就这三场危机实际上最后是这么消停的。那么这三场我们知道，就希腊是打仗嘛，啊，内战，那么伊朗呢这个叫评判，那么土耳其跟伊朗呢这个苏联耍的这个民族分离的轨迹其实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在伊朗是有苏军，在土耳其没有。这个库尔德人的这个马哈巴德人民共和国如果一完蛋，那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也基本上要完蛋，那结果最后真的也完蛋了。伊朗的库尔德共产党呢只能跑到伊拉克去串联，然后换个国家继续闹，这个一闹就一路闹到了1960年代，这个对伊拉克后来政局的变化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
至于原来作为谈判天头的这个叫苏伊核营石油公司，就是跟伊朗谈的那个核石油公司呢，伊朗政府最后是熬不过，就是送瘟神一样，最好赶紧把苏联红军给我送走，然后呢其他我都可以答应，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叫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啊。那么对付苏联其实就只能这个态度，对吧，就答应，然后我们搞个50年的经营期吧，头25年苏联占股51%，后25年双方各占50%。但是伊朗呢就耍了个花招，他说我这个东西啊那必须议会批准才作数。
嗯嗯，
虽然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不像战争期间是不能够去谈石油资源的租赁的，但是呢现在战争结束以后我还是需要议会批准的啊，因为我是民主国家，我是君主立宪的呀。结果呢苏联一撤，议会就干脆否掉，对吧，苏联最后是没有得到伊朗的石油资源。
但刚前面提到的摩萨台他好像在这之后也是主导了伊朗国内的这个石油的一个国有化。
对的啊，这个我们要稍微按下一下，要讲到整个冷战的一个格局。那么前面已经讲了，46年的3月5号铁幕演讲，代表美国确定自己冷战的这个方针的，要到1947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话呢，正好在西欧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不是中欧和南欧共产党要上台，而西欧包括意大利都有可能共产党上台。那么这个一来呢，美国是比较担心欧洲的局势的，再加上呢46年到47年这个冬天呢非常冷啊，那么西欧已经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铁幕演说一年之后，47年的3月12号，杜鲁门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出了要保卫自由主义世界，这个就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然后呢6月5号，这个时候马歇尔已经从中国的这个调处回来了，担任了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然后推出了马歇尔计划。
嗯，
那么肯定会有人问，从1947年的铁幕演讲到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当中隔了差不多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它整个在二战结束之后，在冷战即将要拉开的这个时间，它对于自己全球领导地位能做什么不是特别有数有把握。
嗯，
而这个情况跟总统是杜鲁门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关系。
嗯，
啊，我们知道啊，就是杜鲁门是民主党的，他是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突然这个去世然后才当了总统。之前的话美国的民主党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总统，一个叫做伍德罗威尔逊，一个就是小罗斯福。那么他们都是读像普林斯顿啊哈佛这样的藤校，对吧，然后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他是比较有思路的，虽然可能是理想主义但毕竟有思路。杜鲁门呢是大农村出来的小律师，他甚至于在跑到德国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丘吉尔，你想想看。
嗯，
他作为一个副总统实际上是没有存在感的，小罗斯福就没怎么让他参与过这个重大的决策，什么三巨头会议没有。所以呢到战后出现各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关系之后，很快就让杜鲁门政府超载了，脑子转不过来了。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美国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孤立主义的安乐窝里面去，但是如何充当全球领导者谁都没有经验。
对，是突然接班带来的问题。
对，那么基本上来说它就是延续一些惯性， 比如说这个小罗斯福给他安排好这些东西，那跟这个沙特的特殊关系，对吧？然后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路，咱基本上扯这些东西。基本上罗斯福给了他一大堆政治遗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怎么去挖大英帝国墙角。所以杜鲁门怎么挖大英帝国墙角是可能还有点数，其他都可能没太多数。然后呢，他又非常不明智的把精力放在调停国共内战上面。
嗯，
因为小罗斯福说战后要建立四警察嘛，你四警察不能有一路警察自己在内讧，肯定不行的。所以他把很多精力花在这上面，那么就出现了赫尔利的调处和这个马歇尔的调处啊。但是把五星上将派过去也不顶事儿，对吧？所以最后的话，中国全面内战爆发，让这个外交行动彻底失败，也让这个美国在中国的这个形象一塌糊涂。
嗯，
好像要对中国的内战负最主要责任啊，其实都不能叫最主要责任，责任其实还是跟在我们这里啊。然后呢，这个日本去军国主义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杜鲁门就让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那边就自行其事，对吧？就变成了像帝王式的总督，对吧？
所以你刚其实提到那个阶段，就是刚刚你说了嘛，就是为什么从46年到47年一年多的时间，好像这个美国对于刚刚这个苏联在近东啊，在中东，在中欧的这个扩张，好像反应很慢啊。所以那段时间，按你的这个说法的话，杜鲁门其实他的核心的关注的点反而是在这个东亚这块，是这个中国战场和日本这块。
对，然后呢，46年他还有什么事情呢？他还要处理国内的中期选举。
嗯，
这个因为他是个弱势总统，所以中期选举变得就非常重要。但是46年，光是老兵复员问题就让他够伤脑筋了。我们想想看，他要把多少部队撤回来？45年6月份，也就是刚刚解放柏林的这样次月，然后到1946年3月。美国驻欧洲的地面部队只要从350万要减少到40万，也就是要310万部队要撤回国内，要把它复原，你要创造就业机会吧，否则不是要闹出事情来吗？所以这个事情让他很伤脑筋。那么虽然总统的位置是不受中选举影响的，可是很多人都把他看作下次大选的风向标，因为他毕竟是个弱势总统，能不能选上实在是不好说的。因为丘吉尔二战没完全结束，欧战结束，二战没结束，他就下台了。
嗯，
那么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呢，杜鲁门就要选票，这个呢很大的一个选票池就来自于犹太人，这个就让他最后卷入了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问题。
然后呢，做了这一切之后，中期选举还是选得一塌糊涂，非常糟。然后民主党失去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这个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个后面怎么会出现什么麦卡锡主义的，都跟这个有关系的。然后民主党党内说你杜鲁门要负责任，其实他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是还让他负，那么就开始出现逼宫，甚至于出现有人要求他直接辞职算了。
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非常著名的福布赖特参议员，之前有一个项目就是福布赖特奖学金。
嗯，
福布赖特学者在中国设立了几十年，让中国可以跟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叫福布赖特，就是这个福布赖特参议员。然后呢，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是克林顿和拜登的政治导师，
嗯，
执掌了美国国会外交几十年，因为他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后来拜登坐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福布赖特坐的。
嗯，
然后呢，这个福布赖特呢，他虽然是这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啊，但是小时候他也出生在密苏里，我们知道啊，杜鲁门是密苏里出来的人嘛。然后后来呢，福布赖特才搬到阿肯色去的。他跟杜鲁门算是半个老乡，但是两个人之前是闹得不开心的。这个不开心就是来自于当时1944年的竞选。那么1944年的竞选是福布赖特首次竞选参议员，然后杜鲁门认为他这种这个书呆子不适合跑到参议院这去。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布赖特呢，他是有学术气质的。他当年呢拿到过罗德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然后呢这个夏天到法国去游学，学学法文啊，度度假啊，这种。然后呢，他的学术气质让英国的思想界非常重视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学者叫以赛亚·柏林，就对他评价很高。那么你说这个福布赖特不行，你杜鲁门就很行吗？其实不是啊，杜鲁门自己也不大行啊。为什么当时选了他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去跟小罗斯福搭档呢？主要是因为民主党高层要甩掉亨利·华莱士，觉得他书生气太重，
嗯，
政治立场过于自由派，自由派到民主党都看不下去了。然后小罗斯福和华莱士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而且的话身体情况小罗斯福每况愈下，要做点准备， 然后不要出现幺蛾子啊，突然之间挂了，丢了白宫不行。所以呢，就要让杜鲁门去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呢，杜鲁门因为是来自于中西部的农业州嘛，这样有助于巩固民主党当时的基本盘，也就是小罗斯福代表的纽约波士顿金融财阀集团和中西部的农业州。这个就是大萧条时期民主党最后能上台执政的基本盘。
嗯，
那么我们讲啊，这个杜鲁门是土包子，缺乏经验，而福布莱特呢，见识广博，在欧洲人脉很多，尤其受到英国的这个重视。那么英国要去跟美国搞特殊关系，那么找这样一个代理人比较合适。
嗯，
那么福布莱特是什么态度呢？福布莱特他是一个欧洲主义者，他是一个美国的欧洲主义者，他觉得要解决欧洲的问题，出路在于搞欧洲共同体，甚至于是欧洲联邦，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呢，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美国就开始慢慢慢慢被拖入欧洲事务。
嗯，
不完全是靠什么，靠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老关系啊。我们知道啊，丘吉尔跟罗斯福他是多年的老交情，以前搞海军的时候就认识，关系非常好。这个在这个至暗时刻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一个电话打，对吧？但是呢，不能光靠这种啊，因为人是会死的啊，换一个人可能就不灵了啊。你想看二战当中，丘吉尔跟艾森豪威尔也没少大关系嘛，对吧？因为艾森豪威尔是驻欧洲美军总司令，这个盟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对吧？啊，他跟丘吉尔打交道会少吗？对吧？但是他的关系就比不上丘吉尔跟小罗斯福。然后美英之间领导人的关系要到里根和撒切尔才估计能够达到丘吉尔罗斯福当年的状态。
嗯，
对吧？所以这个双方啊，在新的形势下要适应战后的形势，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要重新构建，然后的话英国实力的衰落啊，美国的实力如何使用，这个双方是要磨合的，没有那么简单，政策变没有那么容易和快速，但是一旦变了那么就是大变，这个一定要识时务。然后有人就不大识时务啊，这个同志就是常凯申蒋委员长。为什么呢？因为46年中期选举失败之后呢，在美国民主党，因为美国党还在执政嘛，所以他党内的亲欧派的话语权是显著上升，加上欧洲形势的变化，还有这个三场危机一一爆发，使得杜鲁门政府开始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那么1947年的特别国情咨文抛出杜鲁门主义就是一个重大调整。然后这样一调整之后啊，就跟二战期间先欧后亚一样，你这个时候就老实点，不要惹事儿。但是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国共内战已经彻底打开了嘛，对吧？
嗯。
然后呢，糟糕的就是在46年的时候，这个委员长先得罪了史迪威，又得罪了马歇尔。二战末期得罪了史迪威，然后调处期间得罪了马歇尔，所以跟这个美国的关系非常之差。同时，他也没有看到46年年底的中期选举对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影响。然后他以为民主党是一个弱势。然后呢，到1948年，哎，就去压住杜鲁门的竞争对手。哎，你看这个桥段，我们串起来之后，你就理解电影电视版的大决战里面为什么都会这样讲。蒋委员长听到这个选举结果传来之后就懵了嘛，哎，撒这么多美金下去没用，对吧？
嗯，得罪了杜鲁门。
我们说终其一生啊，蒋委员长不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啊，因为他到晚年里面日记里面还在拼命骂，就是骂你丑，对吧？尼克松怎么就是从反共积极分子变成了这个亲共的积极分子，所以要去称为你丑，对吧？所以他大骂嘛，美国人是不能信任的嘛。其实主要是他自己没有眼光啊，不识时务，哎。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系统性的把能源、石油、地缘政治还有二战的这些遗留问题怎么表现在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将爆发未爆发，将开始未开始，这个关键时间点，三场危机，希腊危机、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梳理了一遍啊。这个梳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讲清楚这三桩危机，尤其是不讲清楚土耳其跟伊朗的事情，我们后面很多事情它没法谈。
嗯，那非常感谢今天康神又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四五十年代啊，这个冷战初期和冷战前夜，这个围绕像一些中欧啊、中南欧，包括近东问题，包括像最后也涉及到关于整个的一个冷战的发端，能源在里面扮演的一些角色，以及一些就是这种能源政治和这种地缘政治之间的这个关联。那这个系列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做下去，期待以后的这个选题。好，这一期的互走互友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